我觉得 Tenby 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不管在硬体呢还是软体上，其实都会想办法提供员工最好的。那我们公司尤其提一下 RD 部门是经费最多的部门，那 RD 的员工数呢也是所有部门里面最多的，占了公司将近四成。针对于研发的部分，公司也定期每年会去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是去针对现有的畅销产品进行改良。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数位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今天做客我们开门见商的企业来自台湾哦，而他所处的这个行业呢，又让我想起很多的台湾剧
哦，
什么《意难忘》啊，《夜市人生》啊，他们必有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呢？就是男主角或女主角他们的爱人突然之间是他们的这个亲生兄妹或姐弟，或者说有一个主角死掉了之后，突然间有一个双胞胎一模一样的哈。这个时候怎么鉴定呢？就是用这个 DNA 的检测，往往就是有一个人那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拿着来这个威胁人。我们要今天要谈的这个领域呢，跟这个就有一点点的关系。
是，其实洪耀你说的不只是台剧而已啦，现在最近很红的这个韩剧《顶楼》啊，也是有这一种就是亲子鉴定啊，然后反正就是有钱人家的儿女哦、啊，就是在财产上面的这些争夺的时候，谁是真儿子，谁是真女儿啊，这个 DNA 就很像，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有点扯得太远了，但是这个确实啦，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 DNA 的这个领域的技术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跟大家的这个生活很像，没有那么样子的接近，但它却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技术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从我们过去从这个农耕时代，我们的祖先啊，他们就大概懂得要如何利用不同的农作物，让他们互相的来杂交，来取得更好的品种啊，产出更好的果实和下一代。所以说这种的技术呢，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不只是我们吃的东西，就像是现在疫情流行期间，我们也是需要透过这种我们叫 RT-K test 还是 PCR test， 就是研究我们的这一些唾液来判断出我们有感染上病毒嘛。其实这个核酸萃取技术或是 DNA 的这个提取的技术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想哈，从今放眼到未来，我们人人都来到一个健康意识非常蓬勃的时代，我们都希望说可以透过我们基因了解其中的密码，直到说我自己本身有什么一些隐性的疾病，或是如果我跟我伴侣生小孩的话呢，那小孩大概会长什么模样啊，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这些部分呢其实都很靠的是我们如何可以更精确的知道说我们的基因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组成结构，或是说里头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一份数据有显示啊，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 就在今年五月的一篇报道就指出，单在美国这个基因检测的市场规模呢，在2027年就可以达到102.9亿美元，或是相等于我们435亿令吉。然后到从2020年到2027年的这个复合年均增长率是达到13%的，也就是说，这个领域其实它在不断的蓬勃跟兴起当中，未来想必是一个非常重要跟这个非常有市场价值的一个这样的产业。
对，为什么它会发展这么快呢？其实因为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包括了像亲子鉴定啦，或者是在农业上面，甚至是来到了现在疫情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呢，在这个防治 COVID-19 的这个部分，其实DNA 的技术呢都是广泛的发展以及被运用的啊。那么究竟我们叫做这个核酸萃取的这个技术还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领域，或者是涉及到怎么样子的领域呢？它又有怎么样子的潜能和发展？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台湾原点奈米公司 Tenby 的这个媒体公关主任陈庆维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公司以及他们对于 DNA 市场的一些观察。我们来欢迎庆维。 Hello， 你好。
哎，你好。
金维，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Tanbit 是一家核酸萃取技术的创新公司、新创公司哈，也是台湾最大的纳米磁柱哈、核酸纯化试剂与核酸萃取及制造厂。哎，这些名词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都有一点点的陌生，不晓得我们刚刚那个开场是胡说八道，还是有稍微的说中一些，能不能请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公司其实的业务，具体来说是干些什么的？
其实核酸萃取已经是一种被全球的实验室广泛应用的分子生物学的技术。那你们刚刚讲到的基因的部分，基因检测的部分也是核酸检测的一个部分。但因为现在全球疫情的关系，那最被全球现在主要在关注的可能就是 COVID-19 的核酸检测。例如说假如说你今天要从马来西亚到例如说新加坡或者是台湾，那你入境的时候可能就要提供一个核酸检测的 profile， 可能是一个 QR code， 也可能是一个 passport。 那他们基本上就需要用到这个技术，核酸检测。那核酸检测跟我们一般而言的快筛不大一样，快筛可能就是你稍微刷一下鼻腔你就可以知道结果，那核酸检测是需要进仪器从里面精确的分析出它的病毒量，从核酸去检验出它的病毒量的一个技术，它通常需要比较久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已经进步到说它不只是应用在我们的唾液跟口水，它现在可以用在法医的鉴定。例如说你今天穿了衣服，那你上面一定会有你的皮肤皮屑，那或者是你在路边看到一个腐烂多年的尸体或者是骨头，这些都是可以萃取出核酸的。那我们主要是鉴定里面的核酸物质，就是 DNA 或是 RNA， 来判定说这个物质是属于谁，是属于动物、植物，或者是病毒，或者是人体。对，那这个就是主要核酸萃取的技术。
那么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在疫情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技术相关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当中有报道说你们的七月份的单月营收是来到 1.2 亿，那么跟去年的同时期来比较的话呢，这个累积七个月的这个合并营收是 12.39 亿元啊，年增加了 192%。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其实疫情这段时间对你们公司的业务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呢？
其实疫情的确是为公司带来蛮可观的营收啦，这不可否认。公司的业绩在去年成长了17倍，是疫情前的17倍。对，但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公司没有到位的产品技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行销到全球的70几个国家，让全世界来看见 Tanbit。 因为我们觉得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那刚好也不能说疫情是个机会，那就是刚好爆发这波疫情让全世界看到 Tanbit 有这个技术，那也需要我们的技术，那我们就顺利的可以把这个产品推销到全世界。那也不可否认，它虽然是在2020为公司带来可观的营收，但今年上半年疫苗问世的时候，它也的确有压缩到一些我们一些业务的发展空间。但是近期从业务前端回报的一些数字看来，欧美的疫情有大幅的回流的趋势，这也让我们的业绩就是再度的往上升。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营收目前跟疫情虽然是很相关，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技术就是在那边，所以不管将来疫情会不会持续，我们的技术都会持续在这里，就是有一个水准这样子。
我有点好奇的是，其实因为我们知道疫情的关系，一部分当然是提高你们产品的需要，但其实我们看到很像电子设备他们就面临一些晶片荒这种原物料的短缺，又不晓得在这个行业当中会不会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老实说，核酸萃取试剂有一大部分的原料是酒精。那在 COVID-19 爆发的时候，全球其实一开始都是在抢酒精，因为酒精它可以去消灭一些细菌病毒嘛。那不管是民生还是工业，其实酒精就是一个很变成一个很稀缺的资源。那在当时的确公司有面临一部分的原物料短缺。那我们其实后来也因为这件事情去开发了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原物料的一些客户，那我们就是用一些产品交换的模式来获取这些原物料这样子。
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你们有一款产品叫做Milestorm 4800，其实也得到了今年的台湾精品奖，这边恭喜你们啊！而且据说这款产品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快速的检测，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呢？
那 Milestorm 480它主要是设计否核酸萃取，那前面有讲到说核酸萃取其实会有大量的杂质，例如说你今天吐了口水，那口水里面或许只有微量的 DNA， 那我们就是只要这个 DNA， 那其他的杂质都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萃取里面的核酸。那480的特色是我们可以同时萃取48个样本，你们可以一次去采取48个样本，然后同时的把它进行萃取的动作。那因为 Milestone 的技术是涡流式旋转技术，它跟传统的一些核酸检测大厂的上下摆荡技术不大一样，旋转萃取它可以减少气溶胶交叉污染的风险，那我们专利的旋转尖端设计也可以适用于更大的样品处理量，那48通量其实算是相当大的，你可以想象说在机场他们的机器可能一次只能采检16个人，但我们的480它可以采取48个人，那我们就省了三倍的时间。
那我们早前其实跟这个庆维这个预防的时候，你们有提到说你们的公司就是一个非常专注在这个核酸萃取前端的这样子的一家公司哈，其他的部分后边的部分就是包括说拿到了样本之后进行研究的部分，你们应该是没有涉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业务选择呢？然后我更好奇的是，诶，其实这样子的业务选择是不是让你们在营销上跟别人合作上有了一个更大的优势？
其实早期在实验室呢，公司创立初期，核酸萃取往往是实验室人员或是医检师需要花费最多时间做的 routine， 它不难，但是它非常的花费时间。那自动化萃取其实带来了一个革命，完全改变了这个实验步骤，节省了许多人力成本跟时间，也因此公司在创办初期其实看到了这个商机。那其实分子检测博大精深，那我们专注于前段反而为我们带来更多与后段国际检测大厂合作的机会，那共同打造一条我们的生态系，主要是我们的涡流式旋转技术是在各国取得，在很多国家都取得专利，包括欧盟、美国、韩国、中国等。那其实这样的旋转专利技术比一些传统的上下摆荡技术刚好提到减少一些气溶胶产生的机会，所以变成说很多国际大厂后来都青睐我们这样的技术，那他们会选，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做后段的机器，那如果跟我们前段这些完美的萃取技术搭配良好的话，其实可以创造更多更好的实验结果，那我们的价格相对于这些国际大厂其实也来得便宜，平易近人，这就是我们在疫情爆发之际可以顺利行销到全球70几个国家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对、
对，这个价格优势呢，其实在生技的产业，其实我相信在任何的产业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去考量的关键啊。那其实在生物科技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都会说这个技术优势它是很重要的，那一家公司它必须要就是一直不断的去不只是维持住它的技术，而且要开发新的技术啊。R&D 是很重要的，但是 R&D 是需要人才的，所以这个留住人才这件事情，其实特别是像在台湾的话，我们也知道说对岸它是一个有一个很强势的一个磁吸的效应，会把人才给吸走哦。所以像贵公司是如何可以来留住人才，然后可以继续的在 R&D 的这个方面呢继续不断的去创新呢？
我觉得天币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尤其我觉得我们公司最近积极在扩编，不管在硬体呢还是软体上，其实都会想办法提供员工最好的。那我们公司尤其提一下 ，R&D 部门是经费最多的部门，那 R&D 的员工数呢也是所有部门里面最多的，占了公司将近40%。那我相信在 R&D 这么多的情况下，这家公司的研发其实是代表相当比例的重要。对，那针对于研发的部分，公司也定期每年会去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是去针对现有的畅销产品进行改良，就像那种不能说 iPhone 消耗的心太快了，就像一些 可能一些比较重要的仪器啊之类的，其实我们定期都会针对它进行做一些改良。公司其实在一些比较专利不普及的国家有遭遇一些大陆地区的仿冒品竞争问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受宠若惊啦，因为你的东西真的要够好别人才会仿冒，例如说山寨 iPhone 啊等等之类的，对啊。那其实公司发现之后呢，有透过两个面向去解决，一个是法律面，法律面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在这些国家提起诉讼，去这些提起一些专利权的诉讼。那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追根究底，就是从研发面，为什么这个产品可以让他们被仿冒呢？所以我们就进行更严密的一些像是资料的管控，或者是研发一些更难被仿冒的商品，然后去申请专利，来延长每一个商品的专利的期限，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庆伟已经有提到说，其实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棘手，或是说每个技术新创公司都要面临的问题。
是
做得太好，反而给别人抄了之后，有一点点用受宠若惊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态哈，但我会觉得说就非常的痛心哈，自己的这个商机白白流失。
但是这个是我们
如何，
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议题嘛，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世代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样子也只能够不断的创新，才能够去面临这样的挑战。
面对破坏最好的方法就是建设，是吧？
是。
对。好，那我可能也请这个庆伟来聊聊一下合成处理技术，我们打开我们的想象力嘛。这就是说，其实这个技术因为我在，比如说我在这个脸书上滑，一看到说现在其实蛮流行一种东西，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叫 Circle DNA， 我不晓得庆伟有没有听过，就你可以知道说自己的基因啊，甚至我在一些，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些假的公司，但是他们会有标榜说，你呼吸早上的时候呼吸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你今天是缺什么样的一种营养，那我想必是跟这个 DNA 的萃取有关。在你的设想中，因为我们刚听到丹比可能那个主要的客户对象都还是一些实验室嘛，你觉得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是可以直接去到终端用户这个部分呢？或是你怎么样去设想说它未来的难以想象的一些发展？
其实我觉得 COVID-19 算是已经把这个技术从实验室推到民众了，尤其是之前很多国家那边COVID-19 的快筛仅限于在医院或者在一些检验机构或者是机场，但是你现在在像是香港或者是美国都可以在一些像是台湾现在可以在药妆店买到一些快筛试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改变。 COVID-19 真的有大幅度推动一些像是数位医疗和远端医疗的应用可能性跟范围。那我觉得 Circle DNA 这个 idea 很好，但在它在几年前其实还不是这么火红的东西，大家只是觉得很酷，你可以去刷一下你的嘴巴就知道你是来自哪里，你可能有欧洲的血统，或者是你有一些很特别的原住民的血统。他们所用的技术其实就是核酸萃取，没错。我们一样是有分前端跟后端，只是他们在后端上，他们可能会想去这个针对基因面来做分析。那我们基本上会针对的东西比较偏向是，比如说 DNA 或者 RNA 的核酸的部分。我觉得未来应该说已经正在变成一般民众的需求了。例如说我们像是 Circle DNA， 你可以从网络上订购，它就直接寄到你家，你就可以裁剪再寄回去。过几个礼拜它就告诉你，你是哪里人，你的祖先来自哪里。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已经走到一般民众的这个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应用可以应用在人身上，包括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其实现在就在往下游走，因为我们有建了一个医检所，那民众可以来我们医检所做采检，那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核酸检验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让他拿出国或者去哪里旅游都可以用。对，这样子。
是。好，我这边想要追加一个问题，这可能没有在本来在提纲里面，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聊这个关于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嘛，然后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这个工位专家一直跟我们说，我们是要跟这个疫情一起共处下去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清零或者是消灭它，它可能就会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未来可能它就是会变成感冒化或者是流行化。那么对于感冒化或者是这个以后要跟这些病毒 共处，那不晓得Tenbin 这边有没有做一些的超前部署，或者是去思考说，哎，后疫情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发展是怎么样子的呢？
嗯，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早就有在超前部署，因为我们也预期说未来的疫情它不可能一直在很尖峰的状况，它可能就是变成流感化跟我们共存。那其实光是这个方面，我就觉得核酸检验的步骤是越来越重要，因为像是如果近期你有看到一些美国或是欧洲的新闻，其实他们这两个礼拜的疫情又大爆发，就是已经回到快要到疫情一开始的状况了，而且他们已经大部分人都打完疫苗了，至少一剂左右。嗯，这其实代表说，大部分的疫苗其实没有办法去抵抗 Delta 病毒，然后这个病毒应该就是会从此以后就跟着这个世界一直在走了。对，那我们都觉得，从研发面而言，我们会去更精进我们萃取的速度。例如说，我们其实有在做一些 LAMP 核酸定量的那个产品的开发。那透过这个 LAMP 的产品的话，我们检验的速度可以缩短到三分之一以上。对，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除了针对 COVID-19 相关的产品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像是一些之前讲到的法医啊、动物啊、植物一些细胞的萃取，那这个部分会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那对于以后就算大家对于 COVID-19 的检测已经没有再这么热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依靠新的产品去走出一条新的路。对，
对，我觉得听完今天静伟的这个分享之后呢，就是其实未来这个 DNA 的这个萃取，它除了是你要往更加精密的部分，它要如何应用在我们普罗大众的这个需求，更快速、更便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毕竟就像刚刚能姐讲的，疫情似乎已经是共存，已然是一个事实。那很有可能我们以后去到哪里都是要马上去筛。来去任何场合之前都要做这个动作，所以能不能够很方便下放到普罗大众的这个层次就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一场疫情呢，真的是也是推动着我们各样的这个科学的发展跟研究啊。那特别是在生技的技术方面，真的是我们看到虽然疫情是我们真的是百般不愿意它发生啊，但是从某个角度上面来看，它真的是推动了我们在生物科技上面的发展。而且我觉得今天静伟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检测的技术或者是检测的这个速度它变快了。对，那这也是他们就是公司得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真的现在我们必须要有更快速的，而且是更大范围的检测，这个也是现在防疫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庆维来到开门见上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你庆维。
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私信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